保罗的深情款款让人惊奇，保罗的遭受误解让人心疼，保罗的因信称义落实生活，保罗的至情至性表露无遗。现在就让张德仁邀请您一起进入这位神国尖兵的心灵世界，一同掌握使徒保罗的侍奉秘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后书。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课。《哥林多后书》第十一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弓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呢，我们所要研读的《哥林多后书》经文段落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一到六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一到六节，题目是蒙怜悯的服事。蒙怜悯的服事。过去我们在研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时候，在三章的四到十一节，保罗说我们都应该承担着新约时代无与伦比与空前绝后的服事。此外呢，在上一回我们所谈到的第十课里面，三章十二节到第十八节，保罗就对手的基本主张回到摩西这个主张呢，来做大胆的讲说。保罗说，你我的悔改归向神，就犹如是当年摩西进到会幕里面见主一样，因此悔改信主的人就得以敞着脸，不用再用帕子遮住脸，可以敞着脸来见主的荣光。并且保罗也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针对律法主义，保罗说，圣灵会赐我们能力，让我们有为所应为的自由。而悔改信主的人也有信心，我们已经脱离定罪还有死亡的阴霾。并且在上一回最后的时候，我们也提到悔改信主的基督徒会体验圣灵持续的在改变我们生命的作为，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改变，会反映出神的荣光，会成为同一个形状，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期盼保罗的大胆的宣讲也成为你我生命绝对的把握。因此保罗在上文的部分提到了服事，而到了第四章第一节，保罗就提到了他的服事呢，是蒙怜悯的服事，是蒙神怜悯的服事。我们知道呢，我们从小到大都不断地在竞争的环境里面，竞争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筛选，把好的筛选出来，把坏的筛选出去。而这一种属世的筛选观念也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的服事观。我们基督徒所呈现出来的服事观，就好像我们的服事不太是蒙神怜悯的，好像是我怜悯神的，好像是上帝算你是祸，上帝算你是相的一种服事。尤其特别我每一回看到一些见证，提到有一些人说到他放下了工作，放下了年薪百万，放下了博士，放弃了高成就来服事神。这一类的见证让我有一种感觉，是他为上帝牺牲，因此他的服事大家应该来佩服，大家应该围绕，大家应该捧着他，大家应该赞美他，因为他是委曲屈就来服事神的。而这种态度 当在服侍的工厂当中，面对别人不佩服，别人不围绕，别人不捧，别人不赞美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和服侍说再见，或是不断的在转换工厂。因此我们之前提到，我们都应该承担这新约时代无与伦比空前绝后的服侍。四章一到六节，保罗又接着说，这种服侍是蒙神怜悯的服侍。其实保罗的服侍不是很顺利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所呈现跟哥林多的某一些人的张力呢，是很大，是对立的。比方说三章一节，保罗所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这个别人所指的就是二章十七节那些未立稀释了神的道的人，他们带着狐假虎威的虚假的推荐信。而保罗面临到他们的责难，保罗很痛苦。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四节，保罗说他先前呢，他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虽然保罗面临困难，虽然保罗面临责难，可是保罗却没有放弃，保罗却没有逃避。为什么呢？保罗面对责难毁谤没有放弃，没有逃避的基础，就是四章一节所说的那蒙怜悯的服侍官。在四章一到六节里面，其实跟上文是有关系的，因为在原文当中是 diatuto， 为此缘故。四章一节的第一个字是为此缘故。保罗接续上文所谈到的服侍，而说第一节说，我们既然蒙怜悯，我们既然蒙怜悯。保罗开宗明义的说，他的服侍是一个蒙神怜悯的服侍。在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节的解经，我们先来一起读一到六节，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六节，第一节，请。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好，我们刚才提到四章一节，保罗说他的服侍是蒙神怜悯的服侍。因此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是，圣经的次序是先有怜悯才有服侍。圣经的次序是先有怜悯才有服侍。虽然说先有怜悯才有服侍，但是如果怜悯是服侍的前提的话，那么蒙神怜悯又是怜悯人的前提。有一回大布道家穆迪先生有一次从美国前往英国伦敦去布道，而他去那儿布道的时候呢，当地有不少的牧者就听闻穆迪是一位神所重用的布道家，可是因为从来没有和穆迪谋面过，于是有一群牧者便前往穆迪所居住之处，想向穆迪请意说，他的布道工作之所以如此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而穆迪先生也接待他们，当时穆迪先生就站在他旅馆里面房间的窗户前，很久都不讲话。他向这群牧者说，各位牧师们，你们看看，你们朝窗外观看，你们看到什么？ 于是乎这群牧者就靠到窗前，只看到窗户外面街道上面熙熙攘攘的来往的男女，有坐下的长者，也有四处走动的儿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当牧者们回头告诉穆迪先生他们的观感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了 D.L. 穆迪他正在流眼泪。穆迪难过地告诉他们说，难道你们看不见这一大群人的生命正朝向死亡？他们若不领受福音，是何等的可怜呢？我亲爱的主内肢体，先有怜悯才有服侍。其实这样的观念呢，在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36节到37节。马太福音第九章36节到37节。马太福音第九章36节到37节。马太福音第九章第，我们从35节开始读。35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这里，如果你继续往马太福音第十章看下去，耶稣就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力，然后去让他们来服侍。我们看到，当马太在讲述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看见许多的人，就产生了怜悯之心。这个怜悯之心就是要把他们领回到天父的身旁。于是乎耶稣才差遣着门徒去收割庄稼。我们知道，先有怜悯才有服侍。而在此之前呢，就我们而言，蒙神怜悯又是怜悯人的前提。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会说他是蒙怜悯的呢？其实你我都知道，保罗从前是逼迫教会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9到10节，保罗说，我是蒙怜悯的。在提摩太前书1章13节，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保罗从前是逼迫教会的，但是他蒙神怜悯，神呼召他，使用他。此外，熟悉旧约的保罗也知道，看见神，看见神荣光的人是不能够存活的。也许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这节经文让保罗想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神，而保罗是熟悉旧约的。保罗知道，凡是见到神或是见到神荣光的人是不能够存活的。比方说出埃及记第33章20节，以赛亚书6章1节3节，启示录1章17节，都让我们看见。然而当耶稣的荣光向罪人保罗显现的时候，保罗却仅仅是暂时的眼睛瞎掉而已，保罗并没有死亡。事后保罗回想到说，我是蒙了上帝的怜悯。而正是保罗这种蒙神怜悯的侍奉观，使得保罗在侍奉上遇见难处的时候，他能够胜过的关键态度。因此弟兄姐妹，先有怜悯才有服侍，而蒙神怜悯又是怜悯人的前提。我们需要借此来调整我们的侍奉观。我们的侍奉不是我们在帮助上帝，我们的侍奉也不是我们在贡献什么给教会，我们的侍奉是神给你我的怜悯。如果我有好的学历，
那个是神的赏赐的智慧跟机会。如果我今天可以健康的活着，那么是上帝的允许跟保守，我们可以如此的来侍奉神，是蒙神怜悯的。此外，我要分享第二点，蒙怜悯的侍奉是不灰心的侍奉，蒙怜悯的侍奉是不灰心的侍奉。如果你的侍奉真的是蒙神怜悯的这种侍奉的态度的话，你所活出来的服事的呈现是一个不灰心的态度。四章一节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不丧胆这个希腊文呢，也被用在路加福音18章第1节。在那个地方呢，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可灰心就是不丧胆这个字。保罗这里说到，一个蒙神怜悯的服事，一个蒙怜悯的服事是不灰心的服事。如果你真觉得你是蒙神怜悯的，那么你就是蒙神所爱的。神爱你，神负责。如果在你我的侍奉上有的时候会果效不彰，困难重重，但不要灰心，神爱你，他负责。有一位太太非常的沮丧灰心，觉得上帝已经离弃了他，而他来找牧师。牧师看见这太太手上抱着一个婴孩，就想了一下，对他说，把你的宝宝摔到地上。这太太很惊吓地看着牧师，因为她乃是很沮丧很灰心，希望牧师呢可以鼓励她，但是牧师竟然说，把你的宝宝摔到地上。她不相信牧师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牧师又接着继续问说，你要我出多少钱你才肯这样做呢？这时太太气愤地回答说，就算你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肯。这时牧师才温柔地对他说，那么难道你真认为上帝爱他的孩子会不如你爱你的宝宝吗？此时这位沮丧灰心觉得上帝离弃他的这位太太，才重新的明白神的爱，才重新的从沮丧灰心里面重新站起来。弟兄姐妹，你的侍奉上常常让你很灰心吗？灰心代表的是这个侍奉不是神的侍奉，这侍奉不是蒙神怜悯的侍奉，这个侍奉是你怜悯神的侍奉，是你的侍奉，所以你才会灰心，因为你没有做好。但是如果我们是蒙神怜悯的服事官，这个服事是神的，是神负责，神爱我，即使侍奉上有挫折有沮丧，但没有关系，神爱没有离弃我，我不需要因为业绩，因为所谓的果效来否定自己，以至于灰心沮丧。不灰心的侍奉代表着你是蒙神怜悯的侍奉，代表着你的侍奉是神的侍奉。此外，四章一节说，保罗说受了这职分，受了这职分，受了这职分的受了呢，原文是现在式，是拥有的意思，不断的拥有，不断的拥有这职分，就是不断的拥有这服事的意思。一个不灰心的侍奉，不会是遇挫折之后就停止的侍奉，而是一个持续不断拥有服事的一种侍奉。我记得我女儿很喜欢玩含羞草，含羞草很有意思，当你用手去触碰含羞草的时候，含羞草不会因你的触碰而永久不再开启，你碰它一下它缩起来，但没过多久它又重新的开展开来。如果我服事上遇到挫折，没有关系，好好虚心的检讨跟反省。如果别人说我烧的菜不好吃，我真的不适合烧菜，我就学别的，我谦卑的学习去扫地。不管如何，我们都要来服事，都要持续不断的来服事，因为这服事是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服事。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谈哥林多后书4章第2节到第6节。
在哥林多后书中，你会惊奇地发现，保罗对教会的爱，对假使徒的恶，对真理的执着，与对自己清亮透彻的要求。下面，就让我们来聆听张德仁的教导，求圣灵帮助我们，效法这位圣徒的风采，彰显基督徒该有的风范。
好，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二节说，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我们看到呢，在这里有一个反向的论述。什么是一种不蒙怜悯的服事观呢？就是我是怜悯神的。当你觉得你是怜悯神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很伟大，你会绞尽脑汁用各种人的方法来服事神。比方说第二节所讲的，行那些暧昧可耻的事，也就是行诡诈以及谬讲神的道理。可是保罗说我不这样做，保罗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在这里保罗所提到的是一个行动的透明度，是一个行动的透明度。因此我第三点所要分享的是，蒙怜悯的侍奉是一个清亮透彻的服事。蒙怜悯的侍奉是一个清亮透彻的服事。当我们不觉得我们是蒙神怜悯的这种正确的服事观的时候，我们以自己是怜悯神的，我们就很害怕我们的底细被看穿，我们就很害怕我们的软弱被看见，我们会筑起各式各样的铜墙铁壁来巩固自己的权威。但保罗说我不需要，我是蒙神怜悯的，我可以把我自己，我可以把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我的生命可以透明的让人来观看。我们生命其实不习惯透明。有一回我女儿在幼儿园里面，然后她水壶没有喝完，里面水没有喝完，于是老师就要求她要在门口把水喝完才可以回家。那天她哭哭啼啼的，很不甘心的把水喝完。而当我接他回家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那没有关系，我们赶快去买一个呢不透明的水壶。不透明的水壶，老师就看不到你的水壶里面还有水。弟兄姐妹，其实德仁做错了，我们常常也喜欢把自己搞得不透明，把教会搞得不透明。有些人明明有外遇，明明和家人相处有问题，明明在说谎，但却用近浅的外貌来掩饰，而这些掩饰就证明了我们的服事观不是蒙神怜悯的服事观。保罗在第二章的13节第12节那里呢，保罗可以把他的软弱告诉弟兄姐妹。同样的，保罗他是一个蒙神怜悯的服事观，而这种蒙神怜悯的服事观是一个清亮透彻的服事。有一回在美国，一个白人的参议员要到黑人区去拉票，这白人呢，他站在台上，一看到底下都是黑人，这白人参议员为了要争取黑人的认同，他竟然脱口说出惊人之语，他说，亲爱的同胞，你们不要看我外表是白的，其实我里面跟你们一样黑。当然这句话呢，就引起台下哄堂大笑，而他也落选了。我要说的是，有时我们不要刻意的隐藏我们的软弱，隐藏的好像我们的服事不是蒙神怜悯的。好，我们再继续。保罗在第二节说，只将真理表明出来。保罗可能有想到说，当他把真理传出去之后，有人会拒绝这真理，有人会拒绝福音，所以第三节保罗才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如果我们传福音有人拒绝，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保罗在这里说，如果当他传真理、传福音被拒绝，那问题不是保罗的问题，而是听的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这个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第四节接着说，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这里有三个所有格，基督的、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也就是说，保罗说一个传福音的行动就是一个光照的行动，而这个光照的行动呢，这个光本身是荣耀的，这个荣耀的光我们称之为是荣光，这个荣光是基督的，是属于基督的。也就是说，每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基督的荣耀的光在照着那个听福音的人。弟兄姐妹，从以上这三个所有格，我们就知道传福音的地位在保罗心中是何等的尊贵。但曾几何时，我们却把最尊贵最重要的工作当成是最不重要的工作。保罗接着说，基督本是神的像。什么意思呢？在当时的钱币，钱币上面有罗马皇帝的像，只要看到钱币上面皇帝的像，就知道皇帝长什么样子。有一位学者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要看见神，就必须看基督。你要看见神，就必须看基督。意思是，借由基督，借由认识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神，正确的亲近神。福音的内容就是基督。好，那下文呢？在四章五节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这里保罗说呢，一个蒙怜悯的服事，就是传基督是主的服事。我们既然是蒙神怜悯的，我们大可不必收集自己许多成功的名片来吸引人信主，我们只需要单单传讲基督。此外，第六节有学者说拥有创世纪的味道。第六节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创世纪一章三节，神在无知的昏暗中有他创造的作为。在这里保罗是要说，第三节保罗说我们传福音会被拒绝，但是难道拒绝？第四节说这些人不相信，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不是的，我们不至于绝望，因为神有创造性的作为，创造就是使无变为有。第六节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保罗所要说的是，传基督是主是一种创造性的侍奉。当你传福音，不要觉得没有希望，他不可能信主的。只要你我单单传基督是主，单单传讲耶稣基督，并将结果交托给神，神会施行他使无变为有的创造性的作为。最后，期盼保罗的蒙神怜悯的服事官也成为你我的服事官。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